圣徒平安啊！在这个圣诞佳节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跟喜乐更多充满大家的心。那今天我们要从使徒彼得身上来看他怎么样与主相交，请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那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有数不清的群众跟随他。因为耶稣知道人们身上的劳苦重担，他会带给人荣耀的盼望。那彼得也是一个背着劳苦重担的渔夫，他的岳母生病躺在家里，他需要养活妻儿，又挂心岳母的病情。他是靠卖鱼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所以他需要整夜去下网打鱼，但是连一条鱼都没有抓到，所以他就叹息着把船停靠在湖边。我想他是心情很沉重地拿掉网上的草，然后他需要修补破网。突然有许多人涌到湖边来，然后拥挤着耶稣要听耶稣讲道。耶稣就请彼得把船撑开，好，然后稍微离岸，耶稣就坐在船上教训众人。我想不久彼得因为耶稣的教导，哇，他已经整个人都陶醉在其中，他忘了空了的船，他忘记他一条鱼都没有抓到，也忘记生活的困难跟重担，他沉浸在主耶稣的话语中。等耶稣教导完毕，他就跟彼得说，现在呢，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吧。那通常在这个加利利海，只要太阳一出来，鱼就潜到很深很深的湖底，所以你再怎么下网都没有办法打到鱼。而彼得是在加利利海边长大的，他当然知道这件事，所以他就跟耶稣说，我整夜劳力下网，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到水深之处我就下网。所以他就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了网，圈住许多的鱼啊，鱼多到一个地步，网险些裂开啊，所打的鱼可以充满整艘船。他一个人搞不定，就赶快招呼其他船只上的同伴来帮忙啊。这个经历带领彼得开始进入与神相交的光中，那这个光就让彼得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主耶稣是创造万有、管理万有的圣洁之主，所以在圣洁的主面前，彼得感到自己有罪，所以他就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可是主耶稣就发慈声安慰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所以与神相交呢，带给彼得一个呼召，呼召他来跟随主， 来为主得人如得鱼。所以彼得在这个光中，他顺服神的呼召，他撇下所有的来跟随耶稣。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到34，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七到三十四节，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四二十七，第八章二十七节到三十四节，一起来。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
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
那耶稣跟门徒退隐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主要的人口不是犹太人啊，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这个地方呢，充满那种异教的庙宇，而且传说是古代希腊神明所俯视的地方，是希腊神话的传说，一直围绕着该撒利亚腓立比。所以在这个弥漫着古时宗教气氛的地区，主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就说呢，有的人认为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约翰，就是施洗约翰，也有人认为呢，耶稣是未见死直接升天又回到地上的伟大先知以利亚，还有人认为他是耶利米，因为犹太人传说耶利米是弥赛亚来到以前的先锋。所以这些说法不过是把耶稣当作弥赛亚的报信人，只不过是为弥赛亚开路的先锋。接着耶稣就问门徒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心中有启示，他回答说：“你是基督。”基督这个字的意思是受膏者，受膏者。你知道旧约时代先知、祭司、君王他们都要被油膏，那主耶稣是，主耶稣就是属天的大祭司，是先知，他也是最伟大的君王。换句话说，彼得心中有启示，他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你是基督。但问题就是彼得他跟神相交，他不够深入，他不认识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当主告诉门徒有弥赛亚身份的人子要受许多的苦，要被人弃绝，在十字架上被杀的时候，彼得没有办法接受要做王的基督耶稣竟然踏上这种不堪的道路，所以他就拉着耶稣劝耶稣不要走这种路。主耶稣知道是撒旦借着彼得拦阻他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然后主又继续教导众人，神的心意就是要人舍己顺从神，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常常花时间与主相交，我们要进入里面那个荣耀的深处，在灵里头看见神的荣耀，这样我们才会心甘情愿的顺服神，走十架载路。我们在灵里头与神相交，就是会带领我们上到这种灵里的高山，像彼得曾经上到山上塔伯山，有人说是塔伯山，看见复活主的荣耀，而死心塌地地跟随主，走主要们走的十架道路。那主耶稣知道他要上十字架，而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到客西马尼园祷告，而且特别的嘱咐他们要 等候警醒祷告，结果他们通通睡着了。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被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你看主耶稣特别跟彼得讲，对不对？西门，你睡觉吗？你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有三次主耶稣叫他要警醒祷告。我们来看六十六节到七十二节，彼得因为没有警醒祷告，你看后来发生什么事。六十六节到七十二节，一起来读。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当主耶稣被抓拿被带到大祭司那里的时候，彼得一开始远远的跟着，可是最后他也进到了这个大祭司的院里。结果呢，他在使女跟其他人面前三次否认主。为什么？在客西马尼园没有遵照主的吩咐警醒祷告。一个不警醒祷告、不警醒地与神相交的基督徒，他没有办法常常被圣灵充满，就会给世界、肉体还有魔鬼留地步，就没有办法靠着圣灵的能力得胜试探。彼得想起耶稣跟他说：“鸡叫两遍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哭了。这次彼得是在哭泣当中与神相交，他在哭泣当中认罪悔改，他在哭泣当中他看清自己的本相。所以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在神的光中，他会更真实的认识神，也会更真实的认识自己的老我的各种面目。那当一个人他更多认识他自己身上老我各种面目，这样老我要出来作怪的时候，他就可以对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彼得他是否认主，可是真实与神相交的人一定要定义否认老我，不要理会老我，而不是否认主。比方有的时候礼拜天到了要去聚会，可是你因为昨天没有睡得很好，就很不想聚会，你里面有个想法：哎呀，今天不要去聚会了，算了，跟主耶稣请假一次，主耶稣会原谅我的。你就要跟他说：“我不认得你这个人，你别说话了。”我们要否认老我，承认主。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十六章一到七节。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 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木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借着天使传话，他要妇女们转告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特别是要告诉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去见主，在哪里见主？加利利去见主。无论死亡或坟墓都不会使主对彼得的爱改变。我想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闭上眼睛死去的时候，他有想到彼得。当他复活跟看守的天使说话，要天使传达信息的时候，他也想到彼得。主对我们也是这样，不管我们的属灵状况如何，主的眼、主的心常在我们身上，我们都可以信任主的爱，继续在爱中与主相交，因为主对我们的爱情如此之坚强。主对我们的爱，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要拿世上的财宝来换主的爱情，就太傻了。与主相交的福分比世上的福乐更宝贵，在爱中与主相交的甘甜是宇宙间最上好的福分。根据传说，彼得以后每一次听见鸡叫，他就跪下来痛哭，他那强硬叫的气质被致死了，所以他对于跌倒的人有极大的怜悯跟恩慈。也据说呢，他每一天在鸡叫的时候就赶快起来警醒祷告，鸡叫的时候就起来警醒祷告，与神相交，来享受主的爱。主的爱融化他的心，使他的内里越来越柔软，他向主彻底降服，最后他甘心为主倒钉十字架。请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24章28到35节。路加福音24章28到35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他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擘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
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向走往以马忤斯的路上的两个门徒向他们显现，可是他们没有认出主来，显然主复活的样子有一点不一样。一直到他们强留耶稣与主一同坐席的时候，才认出是主。那后来这两个门徒他们去跟11个使徒报告这件事的时候，特别提到主耶稣复活，并且已经向西门彼得显现，也就是说主耶稣是先向彼得显现，然后才向这两个门徒显现。所以主已经向西门彼得显现了，圣经上没有透露彼得跟这个复活主相交的情形，但是我相信主特别向彼得显现，让彼得与他有一段相交的时间，就是要让彼得灵里得着复苏跟更新。 你知道主在向全体的门徒显现之前，先跟彼得单独见面，显明主耶稣的关怀是何等的周到。因为如果是彼得跟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主显现了，彼得也不好意思跟主倾心吐意，也不好真情告白，或者是亲主的脚主的手。所以复活的主先个别的向彼得显现。我想这次见面的亲密的相交，一定是彼得一整天快乐的像小鸟。与主相交不是一种苦哈哈的操练，是跟主有一个温柔甜蜜的约会。那主耶稣的爱很温柔，很细腻，很深刻，很有力，无始无终，而且亘古不变。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21章第1节到19节，请看约翰福音21章第1节到19节。第一节到十九节，我想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好吗？姊妹先来。好，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
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突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
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回答说，没有。
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
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
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
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
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
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
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跟其他人遵照所得的指示，就回到加利利。但是呢，复活的主还没有出现，说不定还得经过一段时间，不知道多久才能够得着主下一个指示。目前呢，现实生活的需要迫在眉睫啊。过去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不会有生活上的压力，因为没有饼吃，主就把五饼二鱼变成一大堆饼跟鱼就可以了。问题现在主不在身边啊，所以彼得就说，我打鱼去。其他的人也很有同感，对对对，我们要一起去打鱼啊。他们劳碌一整夜，什么也没打着。天将亮的时候，有人站在岸边对他们说话。那他们在那个晨雾的微光中，看不出到底站在岸上的是谁。也许是早来的鱼贩吧， 因为通常渔夫他们经过一夜的辛劳，他们返航的时候被人询问有没有鱼要卖是很平常的事啊。或者呢，当时也会有这种状况，就是那个撒网的人不知道应该撒在哪里才会有鱼，那站在岸上的人会指点他们的，所以也会说出话来。那这次是主从岸上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主就指示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照着做，哇，竟然没有办法把网拉上来，因为鱼实在太多了。他们大概很兴奋，一直数才知道153条。直觉敏锐的约翰立刻告诉彼得，站在岸上的那人是复活的主啊！那热情的彼得就顾不得清晨的寒冷，就跳进水中啊！这迅速的行动让他又得到短短的时间可以单独的与主说话，对不对？与主相交。我想彼得真的可想多有机会与主相交。主很温柔周到的升起火来，让这些疲倦的渔夫可以温暖四肢，烘干衣服，又给他们预备早餐。吃完了早餐，耶稣就跟彼得有更进一步的相交。这次主与彼得相交，要扫除彼得三次否认主的阴影。所以主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而且呢，每一次主耶稣跟他讲话的时候，是称呼他约翰的儿子西门，这个是彼得原来的名字，彼得这个名字是后来主耶稣给他改的。主耶稣三次都叫他约翰的儿子西门。曾经有解经学家提到，有一个回教的王，他会按着大臣们所具有的性格赐给他们一个尊贵的姓。可是呢，每当这个回教王对他的大臣不满的时候，要跟他讲话，就会用他原来的名字称呼他，而不用自己所赐的那个尊贵的姓。这样一来，大臣们就会意识到他是做错了什么事，很惊慌。等到回教王再用自己所赐的姓来称呼大臣们时，大臣们就知道自己又蒙恩宠了。同样的，这位万王之王耶稣要给三次否认主的西门巴约拿有三次机会来表明他对主的爱，对主的承认。彼得三次都清楚表明，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而且第三次他特别加上一句，你是无所不知的，意思就是主，你看透我，你知道我是真心的爱你，否则你这位无所不知的神会识破一切的。那其他在场的人看见主这样默许彼得所讲的话，他们也知道彼得是真实的爱主，对不对？无所不知的主，他默认彼得所说的话，而且把照顾羊群的责任托付了彼得。所以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明白神的托付，他懂得神要他做的事，所以他不会偏离神的旨意。所以当彼得完成了神的托付以后，他需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他束上，把他带到刑场去为主殉道。主已经把彼得的结局告诉他了。那么在这段谈话里头，主耶稣头两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主所用的爱这个希腊字是 agapao， 用的是那个神超越卓绝的大爱。可是到了第三次，主所用的爱这个字是希腊字的 phileo， 而彼得每一次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彼得用的爱也是 phileo， 这是一种朋友之间的爱，是属于那种属人情感层次的爱。所以主一开始问彼得，你是不是用神那样超越卓绝的爱，阿加佩的爱来爱我？彼得知道自己对主的爱实在够不上这么高的层次，所以他很谦卑的回答说，我是用 phileo， 就是那种属人情感的热忱来爱你。那主耶稣就体贴彼得的软弱，所以第三次他就降低到彼得所用的这个字 phileo， 用彼得所用的这个属人情感层次的爱来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立刻回答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那因着三次否认主，彼得认识自己的软弱，他知道自己比别人更加软弱，所以他愿意屈居末位，他谦卑下来，他知道众门徒当中就是他否认主。而主耶稣让彼得三次承认主，让他承认他对主的爱，也让周围的人知道主默认彼得对他的爱是真诚的，然后他就再次扶持彼得坐上那个领袖的位置，而且把羊群交给他牧养。主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向人显现，然后他在彼得跟众人的眼前升天了。哇，主耶稣走了，是不是彼得没有办法再与复活主相交呢？当然不是，主耶稣要借着圣灵再回来与彼得相交。所以当彼得跟众门徒在耶路撒冷的楼房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了10天，到了五旬节那一天，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而且喜乐的像被新酒灌满一般。那因为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带来很大的响声，许多人就过来观看，要看发生什么事。彼得就引用先知约珥的话来说明圣灵充满的事，而且也引用诗篇16篇的话来说明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25-28，《使徒行传》2:25-28，你看彼得怎么样说明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好，我们来读《使徒行传》2:25-28，请。
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
好，所以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就是看见主，当然不是用外面肉眼看见，是在灵里面看见。你在灵里头可以跟复活的主真实的相交，因为圣灵充满带给我们主真实的同在，你真的可以感受到主那个真实的同在，所以人的灵会快乐，而且让人的肉身安居在主荣耀的同在中，充满了荣耀的指望。所以这个圣灵充满会使人的灵跟主的灵有一个真实的结合，我们可以在灵里头听见主温柔微小的声音，主要指示我们生命的道路，让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在灵里头看见主的面，我们得着主的同在，我们就得着满足的喜乐，我们有满足的喜乐。所以呢，我们每一天都要花时间跟主相交，每一天重新被圣灵充满，每一天我们都会有满足的喜乐。那彼得他在圣灵里看见复活的主，他就在圣灵的膏抹里头对人传讲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坐在天上的宝座，神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他劝人要向主认罪悔改，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洗礼，领受圣灵，可以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结果有3000人信主受洗。你就会发现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很不一样，他懂得继续在圣灵里与主相交，常常被圣灵充满，所以他身上一直有那种生命的大能，侍奉的全能。在使徒行传3记载彼得跟约翰去圣殿祷告，圣殿门口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在那里讨饭，彼得就看着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然后他就扶着那个人，那个人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圣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到了使徒行传9，你就看见有一个瘫痪的以尼亚，他在褥子上躺卧了8年，然后彼得就在圣灵的膏抹底下跟他说，以尼亚， 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这个以尼亚就立刻起来了。还有一个因为生病而死的大彼大，彼得也为他祷告，在圣灵里为他祷告。彼得在圣灵的感动里头对这个死人说，大彼大起来，大彼大就睁开眼睛，彼得就伸手扶他起来。所以在使徒行传里头，你就看见彼得在圣灵里与主相交，他身上充满圣灵的大能，让死人复活，叫瘫子得痊愈。然后到了第十章，你看见彼得被主差派去给外邦人哥尼流的全家传福音。那当他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降在这一切听到的外邦人身上。所以哥尼流还有他的亲属朋友，他们就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哇，彼得一看见这些人跟我们一样，对不对？外邦人跟犹太人一样，都是借着信靠耶稣可以进天国。外邦人跟犹太人也一样，都可以被圣灵充满，因为信耶稣里面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对彼得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他知道这个救恩是要传给万邦万民的。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七节。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彼得他在与神相交里头，他认识神的荣耀，认识神的大能，这里说神的神能，神的大能，他得到神荣耀的同在，他也得着呼召。他在与神相交的过程当中，他的信心越来越增长，所以他继续用信心与神相交。哎，神就把他的美德逐日的借着圣灵高抹在他的身上，把神的德性披戴在他的身上，使彼得不但能够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而且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彼得因着与神相交，他对神是有第一手的认识，亲密的认识，他有属神的真知识，他亲身认识神，还有神的话，他常常被圣灵充满，他让圣灵还有神的话约束自己的言行，他可以过一个有节制的生活。还有圣灵是忍耐的灵，所以彼得在与神相交当中，他常常被这个忍耐的灵充满，所以他对神对人就更有耐性。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你知道前进这个希腊字 Eusebia 是一个很难翻译的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把神放在正确的地位，而且用正确的方法来敬拜神，尊崇神，同时你也来服务别人，公正的对待别人。也就是前进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跟神跟人都有正确的关系。那有了前进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这里的爱这个字是 Philadelphia， 这是一种兄弟间的彼此的爱，就像罗马书十二章第十节说的，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就是这个字，爱弟兄的心，爱这个字 Philadelphia。那你有了爱弟兄的心之后，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其实原文里头并没有众人的心这几个字，原文只是说又要加上爱，而这个爱字是 agape， agape， 就是说与神相交呢，会让一个人更多被神那种超越卓绝的大爱充满，所以使人心中的爱 由那种爱弟兄姊妹的朋友之爱升华到那种爱邻舍、爱仇敌、爱全世界的人，像神那样子的爱。所以这种 agape 的爱是圣灵的产物，是人在圣灵当中长期与神相交、体贴圣灵、顺服神理、顺服圣灵而有的产物。所以这种 agape 的爱是上帝的本性，是慈悲的爱，是牺牲的爱，也是普世性的爱，会使人得救、使人成圣、使人得益处，也使人得胜的爱。所以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神这种 agape 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如果我们的一生跟主保持不间断的相交，就能够源源不绝的从主支取这种 agape 的爱，去爱神、爱众人、爱仇敌。不管别人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不停止寻求这个人最大的好处。无论我们怎么样受辱、受伤、被冤枉或是毁谤，我们心里头不怀怨，反而要为对方祷告，期待他也能够进入这种与神相交的上好福分。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植根于与神相交，植根于与神相交。只要基督徒不停止与神相交，他身上就会继续结出爱的果子，爱神、爱人。在美国有一个人叫丹尼斯，他45岁，他住在亚特兰大市郊山顶的一栋豪宅里。他的客厅有一面很大的玻璃窗，望出去，哇，山下晚上的景色都有灯光，很美的。圣诞节快要来了，可是呢，美国股市纳斯达克股价呢指数下跌，让这个丹尼斯很心痛，毫无过节的心情。丹尼斯决定带着三只小狗跟他的朋友一起到山下的牛排馆去享受美食，散散心。所以到了晚上11点多，他们开车抵达餐馆。丹尼斯就把车交给34岁的艾瑞克，这个艾瑞克是这家餐馆待客停车的服务生。吃完了饭，丹尼斯要取车的时候，这个艾瑞克知道餐馆有个规定，你不能把钥匙交给喝了酒的客人，而他们刚刚有喝酒，所以他就想要帮他们叫一辆计程车。他看见他们带着三只狗，他想或许那个计程车司机会拒绝载他们的，所以他就答应要做他们的司机，开着他们的车送他们回家。好，送他们回家的路上，他们就彼此交谈。艾瑞克就提到他自己是住在离市区35英里外的一个地方，因为他没有汽车，所以他每一天是要搭2班火车，再转1班公车，然后去上班这样。然后丹尼斯也注意到这个艾瑞克缺了右手的小指头。原来艾瑞克他生活不够用，除了在餐厅里头工作以外，他还在纸尿布的工厂兼任另一份工作，结果发生个意外，他的小指被机器碾断了。听到艾瑞克的遭遇，丹尼斯突然领悟到，他跟眼前的服务生相比，他自己有衣有食有车有豪宅，多么幸运啊！所以这个股票一切金钱的损失又算得了什么？丹尼斯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了，那因为已经这么晚，他就邀请艾瑞克也在他家住一晚。第二天早上，丹尼斯跟艾瑞克说，我送你一份圣诞礼物，然后把一个钥匙交给他。他送给他一辆价值不菲的二手富豪740型汽车。得到意外的圣诞礼物，艾瑞克非常的惊喜，因为这是他第一辆车，这是他的第一辆车。他没有想到他只是送人回到家得到的小费竟是一辆汽车。艾瑞克的惊喜跟感恩带给丹尼斯心中深处的满足跟喜乐，是股票上扬的快乐不能相比的。他就觉得他这个圣诞节过得格外有意义。彼得说，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种爱是 agape 的爱，是你在意志上深思熟虑的决定。这种 agape 的爱不是盲目冲动的， 是你在意志上深思熟虑的决定，当然是一种信心的行动，也是与神相交的人生命所结出的美果。有两个很有才干的律师，他们彼此之间敌意很深，甚至可以说是仇视对方。他们 两个人都在同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他们常常互相挑剔，而且找对方麻烦。结果后来其中有个律师，他信耶稣归向了基督，几个月以后他更认识神，他就问带领他信主的弟兄说，我已经仇视批评我的伙伴很多年，他也对我有同样的敌意，但是现在我成了基督徒，我觉得不应该再继续这场战争了，那我应该怎么办？这个弟兄就这样建议说，那你何不去请求你的伙伴原谅你，然后告诉他你爱他。哈，告诉他我爱他，这个我没办法做到，太虚伪了，我根本就不爱他，我既不爱他，怎么能够去跟他说我爱他呢？可是弟兄就告诉他，神这个阿嘎佩的爱是在意志上深思熟虑的决定，神命令他的儿女去爱人，甚至爱仇敌。他先用他的爱充满你，然后让你有爱的能力，可以去爱人爱仇敌。接下来他们就一起读哥林多前书13:4-7关于爱的部分。所以弟兄就跟他讲，这哥林多前书13:4-7的命令，这些描述不是情感的表达，是意志的决定。所以他就一起跪下祷告，他祈求神赦免自己对同事的挑剔的态度，然后他求神的灵来大大的充满他，求神那个阿嘎佩的爱更多的充满他，然后就凭信心宣告神对那个同事的爱，他们继续花一点时间与神相交。祷告结束之后，这个律师已经决定他要凭信心去爱，他下定决心，他是凭信心去爱，而不是凭感觉，是凭信心去爱。第二天一早，这个律师就走进他同事的办公室说，有一件奇妙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已经成为基督徒，我是来请你饶恕我过去对你的伤害，并且我告诉你我爱你。那位同事非常的惊讶，他也承认自己的错，也同时请求饶恕说，我也希望成为基督徒，你可以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爱，那个 agape 的爱，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力量。这个 agape 的爱会改变历史的轨道，会改变我们身处的世界，会使你的家庭、你的邻居、你的职场、你的教会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因为我们更多的被这个 agape 的爱来充满。我们来看彼得后书1:16-17，彼得后书1:16-17，找到了请一起读。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我们要读到19，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我们都知道彼得在跟主交往的过程当中，他曾经在这个塔伯山看见主耶稣改变了那个荣耀的形象，而且衣服洁白放光，所以他这里提到他亲眼看见主的威荣，从极大的荣光之中听见有声音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彼得当时很想搭棚在山上跟主永远同住于大荣光中，可是时候未到，他一定要下山跟随主走十字架的窄路。当彼得写这个彼得后书的时候，大约是在主后67年左右。那个时候保罗已经殉道，彼得灵里头也知道自己即将脱离地上的帐篷，主早就告诉他结局了。而各地的教会当时又处在这个尼罗皇帝大逼迫的苦难当中，而且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假师傅渗入教会，宣传一些败坏人灵性的学说，所以彼得觉得他应该要写信提醒圣徒一定要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所以他再次强调他过去曾经把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主降临的事告诉人，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而是他在变化山上已经亲眼看见主再来之后那个荣耀的形象。不但这是他亲眼看见会发生的事，而且彼得说还有先知的预言，他们有旧约先知的预言也提到这样的事，比方先知约珥预言说，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约珥书3:11，还有先知撒迦利亚预言说，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撒迦利亚书14:5，还有先知但以理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但以理书7:13-14。所以彼得劝圣徒要留意这些预言，还有要留意主在圣灵里的显现。主在圣灵里的显现好像晨星发亮，你知道夜最深的时候，也就是天快亮的时候，那个天边的晨星看得最清楚。同样的，当这个世界最黑暗，主耶稣快要回来的时候，主耶稣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显现也特别的清楚。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里面，重新看见主这颗明亮的晨星，被主的荣光来充满，这个是预备主再来最保险的方法。而且彼得更进一步跟他们提到，当主再来的时候，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烧尽，然后才会有新天新地出现。我们来看彼得后书3:8-14。彼得后书3:8-14，找到了，请一起来读。
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
主来的日子像贼来到一样，如果主忽然回来，发现某一个神的儿女没有过一种与神相交的生活，发现有个神的儿女没有过圣洁敬虔的生活，发现某一个神的儿女没有切切仰望主的再来，哇，我想这位神的儿女会像贼被捉拿一般的羞愧。所以我们既盼望与新天新地有份，我们不想跟这个旧天旧地一同被烈火消化，我们就当殷勤，殷勤地追求主自己，殷勤地追求圣灵充满，在灵里头常常看见主这颗明亮的晨星，因为主现在是借着圣灵向我们显现。 他要照亮我们每天的路程，他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感情言行圣洁，不要被世俗玷污，不要被罪恶玷污，要过无可指责的敬虔生活，可以安然见主。彼得跟保罗一样，他们在即将离世的时候，他们的眼目都是单单的定睛于耶稣，他们都是在那里专心盼望主的显现，他们都是切切仰望主的日子来到。我们也应该如此。殷勤这两个字是彼得后书的要词之一， keyword。 彼得后书一章五节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彼得后书一章十节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刚刚我们读的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说，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所以让我们继续殷勤地与神相交，更加殷勤地追求圣灵充满，追求全然成圣，竭力地追求认识主，使我们所蒙的恩召跟拣选坚定不移。让我们借着追求得着主的荣耀，主的美德，还有主那个阿嘎佩的爱，丰丰富富，这样我们才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个永远的国。让我们再一起来追求神自己。
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09首，颂赞诗选209首，乃是他自己啊。这是英国一个姊妹所写的，他原来一直很有宣教的心志，可是因为体弱没有办法去。他有两个姐妹都是宣教士，可是虽然他心系宣教，可是他知道他生命的核心是什么。那我们生命的核心就追求神自己。
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
这首诗歌第一节最后那一句话，最后两句话其实是原来的歌词，但是大概他们原来的歌词有一些话用中文没办法讲的那么多哈。他其实后面是说，不只是能够就是出代价，他意思就是说要达到这个目标，就是神的自己啊。At any cost， 就是不论什么代价，还有 by any way， by any road， 就是借着各种方式，神可以借着各种方式。所以你所遭遇的事情，你应该知道那是神的方式。其实有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意识到，不一定觉得是这样。来，我们再唱一次第一节，以后我们继续唱下去哈。
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不是爱与恩，也不是无情，我难
请坐，在章第四节。来追求他，哈利路亚。